但连司机在40分钟之后闯大祸。世界接下来两大可能，美乌谈判破局后白宫发声明，香港元朗案不公平的审判是对市民再次伤害，中南海大内总管张焕仁，中共对加密货币玩两面。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红潮秘闻，我是丽文，今日是3月2日星期日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研究显示 COVID-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，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，或者诱发免疫反应，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。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呢。
感染天之前呢，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，肾功能就明显差了，觉得好攰，成日都无精打采咁。食咗4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，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。我嘅三高啊、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，而且睡眠都改善咗。我嘅肠胃啊、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。
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，采用天然草本精华。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、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，帮助调节身体机能，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。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，减少疲劳，提升整体健康。每个人的身体和健康需求不同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。美乌本来准备签署抗产协议，川普之前还告诉英国首相司纪贤，只要美国可以根据协议派人在乌克兰境内采矿，就会形成安全屏障，俄乌局势在度向乌克兰有利的一方扭转。但没想到28号川普和泽连斯基的会晤再难胜收场，协议没签，泽连斯基还被赶出白宫。看起来泽连斯基因为得不到美国安保承诺，不愿签约。独立时评人吴造来发天文讲，川普不是事先讲明这些承诺，否则可能会被啲受保护的人觉得有恃无恐，更加放肆，或者令美国被动卷入战争。美国基于国家利益和战略，不应该答应提供安保。泽连斯基用红辩的方式认错了地方，亦认错了人，激怒了万斯，扯出泽连斯基支持拜登当选，掀起旧仇新怨，导致斯基败走。吴造来挖苦说，这场史称白宫之乱的事，接下来真的有两大可能。积极的可能会激活欧洲共同应敌大逆转，消极的可能是美国不理了，俄中加大侵略力度，乌克兰投降或者泽连斯基落台。美国智库党派和意识形态研究中心负责人理查德·克纳尼亚指出，他们在吵交之前其实已经正常的交谈了40分钟，很多人只看了最后10分钟，他本人亦是，所以一开始以为川普和曼斯可能伏击了泽连斯基，但在看完整条片后，他认为曼斯并没有攻击泽连斯基，甚至没有针对他，显然是泽连斯基发动了这一场争论。泽连斯基一直试图超越协议谈判的内容。哈纳尼亚表示，川普已经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提供军事援助，泽连斯基只需再保持冷静几分钟，他们就可以签署协议。争论开始于这里，川普指出，如果大家都似泽连斯基这样谈论普京，就很难达成协议。曼斯策划说，拜登辱骂普京这个很合理，但这个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。泽连斯基和川普间的关系平静稳定，就在曼斯讲话的时候，泽连斯基开始审问他。泽连斯基决定向曼斯挑战，并向他提出一些敌对的问题。 哈纳宁亚表示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一直是泽连斯基的粉丝，但这件事他表现出太多无能，甚至是情绪不稳定。我不知道他怎样能够从当中恢复过来。同美国政府关系破裂了，乌克兰或者换新的领导层。在泽连斯基离开没几耐，川普在白宫蓝草坪上对媒体讲话时讲到这件事。他说，我们想要和平，我们不想进入一场十年战争玩游戏。泽连斯基在寻求我不想要的事物，他要继续战斗战斗。川普总统说，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，泽连斯基亦唯有被迫最终寻求和平。他的手里边的牌好弱，如果我们签矿产协议，他就有大牌，但他不想，这个就是现状。讲到这里，我们有个投票，欢迎观众朋友发表意见。你认为接下来会有哪一种局面？第一，乌克兰换政府；第二，欧洲单独支持乌克兰开战；第三，欧洲出面在川普和泽连斯基之间斡旋。欢迎你留一二三来表达你的观点。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没有签署矿产协议，反而在白宫公开争执，令到全世界看傻了眼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后抨击泽连斯基因为这一场会谈的惨败道歉。白宫事后发表一份声明，强调川普和副总统曼斯为美国人民挺身而出。白宫事后发表一份声明指出，川普称泽连斯基手上没牌是有依据的。去年11月份，一份盖洛普民调显示 ,52% 的受访乌克兰人希望尽早结束战争，同时不反对牺牲国土换取和平。乌克兰去年十月又宣布征兵160,000，目前已征集116,000人从军，而目前乌军平均年龄达43岁。白宫官员称，在交谈结束后，美乌双方领导人走进不同的房间。川普下令要求泽连斯基离开，泽连斯基提出希望继续谈判，但被拒绝。原定的联合记者会亦被取消了。卢比奥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，泽连斯基在进入白宫后表现出了敌意。卢比奥说，结束这一切的方法就是要俄国坐到谈判桌前谈话。泽连斯基明白这一点，但泽连斯基试图刺激川普，要川普用语言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，同时建议俄罗斯应该支付乌克兰重建费用。这样的条件怎可能比川普积极撮合两方坐到谈判台上呢？因为这样，卢比奥质疑泽连斯基或者不想要和平协议，这种积极公开破坏和平努力的做法令所有和他沟通的人深感沮丧。他希望泽连斯基为此道歉，因为欧洲外交官表示，对泽连斯基而言，应该发表声明表达对川普的尊重。另一名欧洲外交官说，现时欧洲失去美国这个盟邦可谓既定事实。观众朋友，你觉得泽连斯基会不会去道歉呢？泽连斯基愿不愿意听从民意，尽早结束战争呢？会的请打 yes， 不会的请打 no。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香港的新闻。香港法官27号以暴动罪判处前民主党副主席、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及6名男子3年左右不等监禁。法官认定在2019年7月21号元朗地铁站遭暴徒袭击的林卓廷和6人暴动罪名成立。林卓廷被法官特别指出，有别于其他被告在案中被判刑期最长37个月监禁。旁听判刑的市民李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，好不公平，明明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事件，被人扭曲成暴动，真是好冤枉。当时根本没有警察保护市民。旅居纽约的人权律师吴少平表示，香港的法治真是完全玩完了，只是成为政府赤裸裸迫害民间意见人士的工具。有这样的司法在这里， 他一定会反咬整个香港社会。香港社会现在的经济越来越差，财政都开始入不敷支。我觉得这个和香港司法独立失去有莫大关系，亦和香港法治荡然无存脱不开关系。今时今日香港政府还是做着这些倒行逆施的事，还要看不到他们有任何收手或者改变态度和迹象，意味着香港会继续走向衰落。赵女士表示，林卓廷是一个很真诚的议员，很用心去服务香港人。七二一案的判刑是对香港市民的另一次伤害，一个法庭的判决就好像一把利剑去刺伤其他香港市民的心。我信国际社会都已经看到这些情况，应该要加大对香港的制裁，特别是针对这些迫害意见人士的香港官员，给他们更严厉的制裁，才可以保障香港人的人权，保护香港社会。希望国际社会可以有更一致的行动，亦希望他们可以团结起身，一起对付中共对香港的破坏。观众朋友，我们应该怎样去帮助这些在香港元朗案中被判刑的民主人士呢？请参与讨论。接下来看一条大陆新闻。中共两会前再传出中南海人士将变的消息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因健康问题可能会被换，独立评论人蔡慎坤爆料几个可能接替蔡奇的人选，其中黄小红被指可能性最大。有学者曾表示，如果黄小红接替蔡奇，中共内斗将更加血腥。蔡慎坤在自媒体节目中讲，由于蔡奇差不多70岁了，身体出现严重问题，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在物色新的中央办公厅主任。蔡奇是习近平最核心的身边人，又是常委、中央办公厅主任。蔡奇是习近平任职福建、浙江时期的心腹旧部下，是习家军福建帮领头人物。习近平十八大上台后，蔡奇试图快速升迁，历任国安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、北京市委副书记、市长、中共政治局委员、北京市委书记等要职。中共中央办公厅是中共的中枢机构，负责高层领导人的安全警卫、医疗保健以及管理密码、档案等。中央办公厅主任所掌管的最重要部门，即为中共中央警卫局，直接保卫习近平的人身安全。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必须获得最高领导人的绝对信任。蔡慎坤分析，多位接任人选据称目前传得最多的依然是公安部部长黄小红，因为黄小红是习的亲信中的亲信，最有势力。但是黄小红只比蔡奇小两岁，但是他没有从事过严谨的文书工作。黄小红和蔡奇同样属于福建帮。旅美政治学者黄君涛曾对大纪元表示，如果黄小红接替蔡奇，中共内斗将会变得更加血腥。蔡慎坤早前爆料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丁薛祥和公安部长黄小红联手想搞低蔡奇，因为丁薛祥在二十大本应出任蔡奇现在的党内第五号座次，管党务或管人事。黄小红二十大本是要进政治局的，但是蔡奇了解到黄小红在北京有些小动作，跟习近平做了汇报，导致黄小红没有入到政治局，丁薛祥被派到国务院做常务副总理，所以这两个人实际上对蔡奇一直怀恨在心。法语加密货币媒体排名第一的加密货币日报 Journal du Coin 日前指出，中国加密货币法律框架正在建设中。近日中国司法部门召开研讨会，讨论加密货币在法庭案件中的法律处理，这个表明国家并不满足于禁令，还希望提供更好的监督和控制。就算中共从2021年起全面禁止加密货币，中国亦一直都不遗余力打击加密货币的使用。 但是今日货币交易仍通过离岸平台和分散网络继续进行。北京前律师、民阵加拿大主席李建平表示，加密货币本质上是一种和国家主权不搭调的东西，是一个所谓民间带一些地下钱庄味道的东西。中共是一个外汇管制很严的国家，无论是人民币出境定外币入来，都不是自由兑换的。如果加密货币可以自由流动，那就代表中国国内的资金随时都可以透过加密货币流到外国，国内的财富就可能外流，很多赃款就可能透过加密货币流了出去。这些是洗黑钱的大利器，会令中共很难应付。中共很讲主权，上管天下管地，中间管空气，什么他都要拿来管。司法主权、货币主权，这些是国家要严格控制的范围，怎可能被一个无国界、一塌糊涂、民间性质的虚拟货币在中国四处乱搞呢？根本无可能的。令人费解的是，中共当局一面对中国加强镇压加密货币的手段，一边在香港却打着开放牌。香港最近建立了一个法律框架，容许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合法经营，这一决定吸引很多逃出中共检制加密货币公司。李建平认为，中共这样做的目的具有双重作用，一个是中共政府要通过某个部门去和国际上的极端分子进行勾结，要他们去替中共做坏事，或者和俄罗斯、伊朗等国家倒卖物件时，他需要绕过中国银行和外国银行进行交易，所以他需要一个平台为他们自己或者特定的关系户做坏事提供方便。另外，分析认为这个平台带有有捕侦查的性质，表面上给你一个渠道可以在香港进行加密交易，事实上中共想等这些暗中交易的人浮出来，以便更好地打击他们。由于中国房地产临时和经济前景未明的因素，中国居民正努力将大量资金转移出国，但是中共当局规定，但是每个人购买外汇的限额为$50,000。维界日报的统计显示，2024年6月底前的四个季度内，可能有高达2540亿美元的资金非法流出中国。这一金额比2015年到2016年间的资金出走规模还要大。2016年6月到2017年6月的12个月里面，资金外逃达到约2280亿美元。中共政府随后加强了资本管制，但是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后，中国资金出走海外在2021年和2022年激增，因为大家希望将资金和自己转移出中国，后备严厉的新冠防控政策。李建平指出，在中国现在是做什么赔什么，但是钱留在国内利息又低，而且还有被罚款的风险，非常不安全，人亦不想在国内了，资金肯定要同时跟着走，所以大家就争先恐后拼命地夺门而出。但是中国本身是一个监管非常严格的专制国家，外汇管制、银行的资金流的管制，所以加密货币成为资金出走的一个重要渠道。好了，今日的红潮秘闻就到这里，跟着下来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